时的警告。启示录十四章六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第一道信息是叫做永远的福音。在圣经里面呢、啊，福音被称作是永远的、啊、就在这一个地方。我们就研究一下为什么叫做永远的福音。我们注意到这一个天使所传递这一道信息里面呢，特别讲到上帝的审判，是吧？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请参考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第二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上帝，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这里告诉我们呢，审判和其他五种这个道理啊，都是什么？都是我们信仰啊的根基啊。这根基呢，也就是基本真理啊，开端。这里说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我们讲审判呢、啊，还是讲开端啊，最起码的真理。这里说这个审判是什么？又是一个永远的审判。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福音呢、啊，叫做永远的福音。这里有联系没有呢？我看呢有一个内在的联系。这个福音呢里面呢必须要有审判，有了这个审判呢，这个福音呢才是永远的福音。一个永远的福音是全备的福音，完整的福音。请注意啊，有人呢可能要问，既然是福音，为什么这天使没有说信耶稣呢？为什么没有提到耶稣钉十字架呢？我们请注意啊，这个天使讲的话呀很简短，可是呢他把一个头一个尾都讲了。一个头是什么？创造，是不是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你们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是一个头。尾呢，审判。整个福音呢，开端是创造啊，这个收尾是审判。这个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啊十二节就有了，这个可以说耶稣最后讲的几句话了。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节说，不义十二节啊，看哪、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注意吧，耶稣要来了，来了他要报应啊。报应说明什么？审判的工作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顺带就读这个十一节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话不是随时可以讲的，现在我们还不能啊这样子对世人宣布这句话。不义的我们要劝他悔改，是不是？但是这一句话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啊，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审判结束了，恩典的门关闭了。耶稣说我要来了，赏罚在我了，要报应了。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审判。所以啊，希伯来书叫他做永远的审判。为什么？他是决定你我永远的命运。你或得救或灭亡，就在上帝审判的时候来决定你。那么我们还注意一点啊，这个永远的福音呢，还有个福字在里头，注意吧，它不是一种威吓人的话，不是说你们呢要害怕，它不是意思，并不是叫你害怕，而是叫你听到上帝的福音。这个福音在什么地方？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赦去你的罪，就是这个时候你赶快悔改，赶快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得救啊还是灭亡，是吧？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他审判的时候到了。我们注意有个时间性在这里啊。这个福音呢，刚才说永远的福音，永远的福音就是关系到永恒的一些问题，但是呢现在时候到了，要决定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天使啊宣传这个永远的福音啊。那么我们回答刚才发的问题，他这个耶稣钉十字架在里头肯定是这个永远福音的中心，他为什么不提呢？因为他有头有尾了，中心肯定在里头了，包括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了。反过来说，你光讲十字架而不讲创造，不讲审判，这就是什么攒头去尾的福音。你想想看，现在很多教会啊讲的啊就是这个攒头去尾的福音。你可曾听见他们讲创造啊？现在啊很少讲创造，一讲创造这个安息日的问题就来了，是吧？你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的真神，那么你应该守他所在创造的时候所定的安息日啊，这个分不开的啊。所以这个天使啊，这个第一位天使这个信息啊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们呢要敬畏上帝。你要注意这敬畏这两个字啊，现在呢很多人就是什么，光是叫你信上帝就够了，是不是？信耶稣得永生，你信就行了，没有强调一个敬畏啊。你光信上帝存在还不够啊，人有时候讲的这个头头是道啊，讲哲学啊，这个万物它不会自己出来的啊，一定是有创造主啊。好了，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了，就觉得问题解决了，上帝存在，这是哲学问题。现在呢是什么？是你得救的问题了啊，是要你什么敬畏这个上帝。你光知道他创造天地万物还不够，你还要敬畏他。敬畏他什么？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怎么敬拜？按照他规定的圣日来敬拜他，不错吧？所以你看这个天使的这个信息啊，它重点呢是这个，是安息日。为什么？因为啊这个里说 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啊，他们都不敬拜那创造天地海的真神，故此呢现在特别需要传出这个警告。而且各位要注意啊，这个是上帝发出最后一道信息了，以后再没有第二道信息了。这道信息传遍世界之后，耶稣就来了。因为这里说审判已经开始了，审判是收尾工作，审判一结束，耶稣说我来了，赏罚在我，要照每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啊，我们今天要研究这个定时啊，就是说规定的时间。我们请看《传道书》第三章十四节：“我知道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又一个“永”字，看见吧？永远的福音，永远的审判，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上帝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还是这要信息，敬畏上帝。十七节，请看，我心里说，上帝必什么审判义人和恶人。注意啊，义人也要审判的啊。过去有人就问一个牧师说，我们信耶稣已经得救了，还要审判吗？要审判，是明明说的，义人要受审判，恶人也要受审判，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什么定时规定的。所以这个定时啊，在使徒行传呢十七章三十一节也是这么讲，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今天注意的就是那两个字，定了日子。刚才传道书也说，上帝审判人呢是有一定的时候，并不是说一个人死了马上就审判他，而是呢在耶稣快来之前，这个末世啊他就展开这个工作。我们再请看一节经文，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刚才传道书说义人恶人都要受审判，先审判义人，就是说先决定一个得救者的名单，就耶稣来之前呢，他要决定哪一些人可以复活，就是在他这次来的时候啊，可以复活，哪一些还活着的人可以改变升天。所以圣经里还有那么一句话，注意，就说他是审判什么活人和死人的主，有这个话吧？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二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所以这个死人受审判了，我们这个概念呢，我们是已经清楚了。怎么叫审判活人呢？啊，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了，这个审判工作啊，就是在这个耶稣降临之前结束的。结束的时候呢，就包括什么那些活着的圣徒还没死，他要决定他们的命运了。这一批最后一批啊，耶稣来的时候啊，有一批还没死的圣徒，那么耶稣要决定哪一些可以呀、啊、改变升天。所以叫做活人死人在这个最后的审判中啊，要决定命运的啊。所以我们从此可以得知啊， 这个第一位天使的警告不是约翰的时候啊发生的事情，而是在耶稣再来之前，也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个信息实际上是主交给我们去传，因为没有第二个教会啊在讲这个三位天使的警告。这个审判的道理你看也可以说是啊没有人去研究去宣讲，只有我们安息日会在传这一个警告，叫人敬畏上帝，叫人敬拜那啊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真神，同时呢也宣告就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已经到了，我们这个年代也算出来了。这今天我们不能花这个时间呢给各位讲这个2300日，是吧，记在但以理8:14。这一个一段时间呢从公元前457年一算就算到公元1844年，对了，是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么有人问了，这个审判开始他是不是说一下子就解决呢，是不是一两天就解决呢？我们刚才读过的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起手呢说明啊这是一段时间，是吧，有首有尾啊，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多长啊我们在圣经里头查不出来，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审判恶人的时间呢、啊、是1000年。在那个1000年的时候，耶稣来了之后他就带着个圣徒到天上去审判世界啊，这是哥林多前书6:2说的很清楚，说圣徒要审判世界，这个恶人的案子审判的时间要1000年。那么这个审判义人的这个圣经没有说多长久，不过有一个起手也有一个结束。这个结束呢的时候呢就是讲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启示录22:11的话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的那句话。所以呢我们呢现在呢、有人就问了，哎呀怎么现在这个审判工作已经进行140多年了啊，今年可以到144年了，那么难道要那么长吗啊？我们请看啊希伯来书10:37，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他。这一段话呢是对谁讲的，就是对那些等候基督回来的人讲的，1844年呢灰心的人讲的啊。那么这个一点点时候呢现在呢已经啊延迟了到144年了，这个是不是太长了？这个能叫做一点点时候吗？我们请看哈该书2:2-3，你要晓谕犹大犹大省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波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注意啊，这从前的荣耀就是所罗门盖的那个头一个圣殿，叫做从前的荣耀。这个圣殿呢外面和里面呢很多都是包金的啊，黄金啊包的，而且呢献殿的时候啊，所罗门祷告结束有火从天降下来，把祭坛的祭物烧掉，而且呢有荣光充满了那个圣殿。那么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就是第二个圣殿呢、远不如头一个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 我们再请看啊，下面呢第七节、第六节，第六节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请看小字啊，或昨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这里小字是对了，就是万国所羡慕的是谁呀、就是救主耶稣啊。耶稣也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注意这里三次提到啊，这是上帝说的，强调这一点。那么他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瞧不起这个第二个圣殿，它的外表看来啊不如头一个，可是呢它的荣耀比前一个要大。大在哪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亲身临格，这个就是他的荣耀。而且呢这个荣耀是肉眼看不见的，头一个是大家都看到了啊，上帝的荣光充满了那个头一个圣殿，可是这个第二个圣殿没有这种神迹奇事。但是呢他这个荣耀啊必须用属灵的眼睛去看，认识到耶稣带来的荣耀远远超过了头一个殿的那个荣耀。那么现在呢这个殿已经毁了，第二个圣殿也毁了，所以这一句话呢必须是在耶稣那时候应验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要注意的是那一句话啊，第六节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注意这个过不多时吧，过不多时啊跟这个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说一点点时候啊，在英文圣经你看是一个字叫 a little while 啊， a little while 一点点时候。那么在上帝说一点点时候，结果是什么时候应验的？你想想看啊，哈该讲这个话的时候啊，是大约在公元前四百几十年，再加上一个三十年呢，是耶稣啊开始工作，就靠近五百年了。所以哈该这句话，他说过不多时，过一点点时候，这个殿的荣耀超过先前的荣耀，这个过了五百年才应验。所以我们就再拿这个尺度啊来衡量衡量，我们现在说是一百四十年了，还可以说是一点点时候啊。我们就用圣经来解圣经啊，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以为哟这个话不应验了啊，好像主一直迟迟不来哦，我们不要这么想啊。这个意象是一定要应验的啊。你看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啊，他就是这么说呀啊，你们呢不要灰心啊，这个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啊，那要来的啊就来，并不迟延啊。那么在三十八节说，三十九节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啊。所以我们呢不要灰心啊，虽然一八四四年已经过了一百多年，可是主叫我们呢还要耐心等待，而且必因信得生，就是凭信心啊这个坚持到底。我们这个第一个天使的警告啊，告诉我们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必须啊敬拜呢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真神。这一道信息正是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啊这一百多年所传的。我们认识到我们安息日会的存在不是出于人，我们要肯定我们这个教会的出现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这个预言呢在刚才读的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了，时候一到啊一定有这么一个大运动啊，这个天使啊他就好像发动这么一个运动啊，不是哪一个人啊，我们不归功于哪一个人，是上帝发动的。而且呢我们这个信息啊是上帝传出来的，不是哪一个人呢他的脑子发明的，而且呢是一定要传到全世界。现在已经190个国家了，我们这个安息会这个信息啊已经传到190多个国家了啊。那么我们呢现在呢就要研究啊这第二道信息啊。这个第二个天使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巴比伦这个字的意思啊。我们请看创世纪十一章从第一节读起啊。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口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呢就是混乱的意思，所以这个巴别后来呢就是有一个城叫巴比伦啊，就从这个字来的。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混乱呢就是各种不同的啊道理啊都掺杂在一起了。特别是啊我们注意到啊这个基督教啊里面呢的确是掺杂了很多这个异教的东西，特别是天主教，各位注意到啊他们念这个叫玫瑰经的时候啊有一串珠子的，注意吧啊，跟佛教一样，这个从佛教那里 啊传过来的。圣经没有叫我们念这个珠子的是吧，那么还有他们也拜一个女神啊，那么我们中国拜菩萨的是观音菩萨是吧，他们所拜的是那个玛利亚。反正你看好了，天主教里面的所有的都这个风俗习惯呢、啊、礼节啊跟这个邪教的跟佛教的很多是相同的。佛教有尼姑，他们有嬷嬷是吧，他们有和尚，这里有神父，都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这个都是杂了混了。